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奶奶说，我是奶哥，
我是奶子。
今天是2020年的6月7号星期天哦。欸，你知道最近啊，就是我这关在家里实在太久了，你知道？大概
是
我大概关了有两三个月，也不是都没出门啊，就是基本上是没有运动了，没办法去健身房运动。然后我大概胖了5公斤，你知道？
五公斤也太多了吧？两三个月？
对啊，主要是因为我的食量我没有变。啊，然后我运动量是没有这样子，然后就变得有点胖，然后就是增加5公斤之后，你知道之前是有胸肌的，然后现在呢，你变胖5公斤之后，胸部变更大了，你知道？然后你在路上啊，就是你穿那种，因为现在夏天就只能穿 T 恤，然后你穿 T 恤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就是变胖，奶变胖之后那种肌凸的感觉，但我就觉得很丢脸。我就觉得很丢脸，就是会受到大家的注目，你知道吗？
注目，
对，我就哇，男生也会盯着我看，女生也会盯着我看，不知道是看我壮还是看我胖。对，然后我终于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你那种大胸部的女生走在路上被盯着的感觉。我终于感受到了，就是胸部大的困扰了。然后那个什么，像我。有一次嘛，因为我家父因为日本丢垃圾，我们是要就是定期，例如说今天礼拜一我们是丢什么什么垃圾，然后礼拜二是丢可燃垃圾，然后礼拜三是丢什么瓶瓶罐罐这样子。
哦，
那我就出去丢垃圾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就看到，就是说因为可能其他人啊，附近的邻居也是很久都没有出门了，然后他应该也是变胖了，我觉得。那我以前没看过他，那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变胖的原因是因为。看他的西装实在太紧了，你知道吗？他的西装真的是紧到，他是全身黑色的西装哦，然后就很像他的大腿跟小腿就很像香肠一样塞在那边，然后我看他走路，我觉得他应该坐在办公室里面，应该就直接裤子应该就破掉，真的很扯，他应该变胖了，然后他也没有新的西装，你知道吗？我觉得蛮搞笑的，
所以日本在疫情的这个发生之下，就是这个国民的平均体重都上升。
对啊，你知道日本其实蛮瘦的，日本人一般人其实蛮瘦的啊，也有那种当然也有那种胖子 啊，也有更胖的那种相扑这样子。对，其实日本人基本上都是蛮瘦的，所以说之前奶妹不是就说啊，她不喜欢日本人，原因是因为太瘦，然后而且又矮。
对，
而且我常在路上看到很多。日本人的情侣哦，就是女生比男生还要胖
哈，
就是女生看起来并不是真的超胖的哦，而是就是一般那种匀称的身材，可是男生太瘦了
啊，
男生太瘦了，然后你从后面看，看女生的脚比男生的脚还粗，不是女生的问题，是男生太瘦了。
是哦，我刚刚看了一下日本的平均体重，男生是 62.4，
很瘦哦，
这是我高中时候的体重哎。然后女生是反而是 52.9， 好像就比较稍微
可是我看到都是男生超瘦的。对啊，我觉得跟饮食也有关系，因为像在台湾啊，像在台湾我们是不是夜市嘛，到处都可以吃那种鸡排啊、卤肉饭啊，很多那种蛋白质的东西。
对，
你吃个卤肉饭加卤蛋嘛、豆干啊、什么油豆腐啊、脆皮吧那样子。其实是我自己想吃的，然后还有
你知道现在快中午吗？
对，然后还有那个凤梨排骨汤、苦瓜排骨汤啦，苦瓜排骨汤，对，然后就是很多都是有肉的。然后日本呢，你要去外面吃，他们很多都是那种，例如说站着吃的荞麦面
哦，
然后站着吃荞麦面，它就是一碗面跟汤这样子而已，就是什么都没有，它不会帮你加。啊，你要加的话 ，OK， 我想加颗蛋，就他丢生蛋进去，你知道？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荞麦面他要丢生蛋，他丢一颗生蛋进去，然后你就干这怎么吃啊？然后，蛋黄我还 OK， 可是你蛋白就跟鼻涕一样在汤里面，我怎么？那我怎么喝啊？ Oh. 对，那因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的汤热热的，然后我丢那个蛋进去，然后他自己就会变得有一点熟的蛋白，
半熟，
完全没有，他刚才就是鼻涕在里面，他就是鼻涕在里面啊。那我要强调的重点是，其实日本的饮食啊，他们并没有就是像美国那样，就是说，三餐都要肉这样子，对，就是你看他们吃汉堡啊，吃什么什么鬼，然后就很多很多肉， 连他吃一个沙拉塔里面的鸡胸肉都超多的这样子。
没有，那为什么女生会比较胖？既然不可能说女生吃的东西不一样啊。
哎，对吼。
对啊。
那是为什么？还是说男生活动力比较大？
哦，有可能。可能女生也比较不运动这样。
还是说他们刚好就挑到这一款了？女生特别爱瘦的男生，然后男生特别爱肥的女的这样子。
所以日本女生太瘦不值钱。哦。
就跟非洲的那个观念一样，对不对？女人越肥越漂亮，这样子。
嗯，讲到那个夜市，我就想到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士林夜市的时候，嗯，就是外面那一条会有一个卖那个，哎，他是药炖排骨的，
哦，
有一个矮矮的老板，
啊，你说那个，哎 ，F 四 F 四那个，哦，
对，哎，他真的很厉害，他。嗯他，我觉得他就是很懂时尚，这样，很接触新潮的东西。
哦，真的，
就三个人如果穿篮球衣，他就会当时啦，就会说哦，来，林志杰、田磊、郑文鼎这样子。他如果比如说穿棒球衣，他可能就会说哦，陈志远、彭振明这样子。
对
啊，然后像我们如果四个男生，他就会说 F 四 F 四这样。
哎，来 F 四进来，有，我记得他的。
哎，欸，他到现在还在，欸，他好健朗，喔。
对，我之前回去台湾的时候，我还看到他，欸，只是因为我是可能比较常去吧，不，我比较少去，然后所以说我就很难看，很难得看得到他，可能一年见一次这样子，我会很明显看到他变老了。
哦，
对，因为现在你讲出来的记忆点，其实是留在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时候还是年轻嘛，他穿得很年轻，然后戴一个棒球帽反戴，对不对？
对，
戴一个棒球帽反戴，然后到处拉客。其实说真的，他那个是很友善的拉客，所以我还是会进去，就是我不会觉得很不舒服。
哦，真的哦，你有因此被他吸引进去，对不对？
他是有吸引到我的目光，然后但是我当下就不想吃那个嘛，我就没有进去。可是哪一天我真的想吃药炖排骨的时候，我真的就选了一家，
就会想到他。
对对对，我就选了一家，啊，隔壁间的我就没有进去，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选他，
哦，
算是给他一个支持吧。哎，干妈的，你上次真的很北蓝呢，欸。你上次传那个 Telegram 的那个社团给我。你知道，你不知道分享那个财经的那个社团给我，然后还分享那个就是可以看看 A 片的社团，结果我根本就打不开，哦，我根本就打不开你那个 A 片的社团，因为那个 Telegram 有那个防止你看18禁的东西嘛，啊，你要去把它解开嘛。那结果我你给我那个 A 片的那个社团啊，我打开是完全黑的画面，跟我说啊，你不能。你不能看这个内容，你的手机不能看这里面的内容，这样子。OK， 好，不能看这个内容，他就跟我说，他上面就有个按钮跟我说啊，请你按左边这个调大声的声音。然后我，我想说是不是按了就可以开了，你知道？然后我就按下去，干，然后我就在完全没有声音，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是中午午休的时候，大家都在很安静，然后在有些人在睡觉，我的手机突然就冒出了 A 片的吟叫的声音。超级大声的，然后我就很尴尬，我就站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站起来，我就
自首，
不是，我就站起来，然后就很尴尬，那拿着手机，然后我关机了，他声音还出来，哎，我根本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我关了机，然后声音还是很大声的冒出来，哈哈哈哈，这样子。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笑啊，我就自己在那边笑，就怎么会这样子？而且我不是讲日文，我是讲中文，怎么会这样子啊？干你娘，妈的，弄我！我我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我还不是讲日文，因为其实我在做这表现是要给人家听的嘛，就是哎，不是我，我不是在办公室看 A 片，不是我这样子。
结果你讲一个大家听不懂，
对，然后我还跑出去打电话给你呛你嘛。我说干，哎妈，你怎么传这个东西这样子？
你还说日本公司不是这样玩的？
说干，不要弄哦。然后后来呢，就是后来我们就是一群人，就是有坐在那边，就是可能包装一些东西吧。那个时候我就赶快自首，你知道吗？我就趁那个时候就说啊，我刚刚我朋友传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给我，然后我不小心按到点开了，那应该是恶作剧，所以会有那种很奇怪的 A 片声音，就是不好意思这样。然后我那个前辈就说：“哦，没有啊，我没有听到啊。”我说：“干屁啦！”这 这么大声，你没听到，就很好笑。
是不是日本人他们就是会比较日本人就比较客套一点，还要故意跟你说哦，我没有听到的。
嗯，我觉得其实一定是听到的啦，只是他们就是会，就是会也会给你面子，然后就会说哦，没有没有没事，那个我没有注意到，那我没有我不在意之类的。其实他们会在意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已经记在心里。
对啊，然后像我主管啊，还有一些其他社员，他们都表现的好像就是哎、欸，就是无所谓，大家都男生啦，大家都男生，所以会其实会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例如说有些人他就是哎、欸，准时就回家了。或者是说我们明明还在忙，然后他就先走了这样子。那他是有先讲，或者是说我主管就有跟他讲说，哦，好好，那你走，你走，你走。然后他一走了之后呢，他坐电梯下去之后，他就说，啊，这家伙又准点走了这样子。
哇、哦，好可怕、哦！
啊，东西他没做完，然后就走了。然后不然就是有人是完全不帮忙，然后就坐在那边好像很忙，然后那个接电话干嘛的，
太累了，太累了，这样子。
对啊，就是其实有一点是这样子啊，日本人的个性有一点就是像这样。
因为如果在台湾啊，就是如果发生你这个情况，大家应该就说，哎、欸，分享哦，应该反而是就是比较起哄一点的方式，但感觉在日本就是会比较拘谨。
那没办法嘛，就是我现在也是假狼套楼啊。那我也是想要自己创业，自己干嘛的？可是真的，你目前还没有到那个能力啦，所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嗯。你还是得要像日本人说，你要阅读空气。嗯，你还是只能装啊、哦。就算其实我很想回家，我已经算是有一点不装的了，我都直接老实说啊。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在一起在做包装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他们就想学中文，他们就一直问我嘛。啊，有一个老头，他60多岁。然后他一直就说他想学，可是他完全记不住，他每一天问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他说：“那个那卡哇伊怎么说？”我就说：“可爱。”他就说：“哦，可爱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呢？过没多久，他又说：“啊，卡哇伊要怎么讲？卡哇伊で何でしたっけ？就是说，啊，卡哇伊刚你讲什么？这怎么说？那你就一天到晚你在叫他可爱啊、漂亮啊，然后不要啊、好不好啊这种东西。”对，一天到晚就是这样子。
他是失智了吧？
有可能，我们就在呛他说你年纪大啦，然后而且你那个秃头啦，所以记不太住。我另外一个主管啦、啊，我另外一个主管他会讲一点点中文，所以他就会讲他说可能是你秃头记不太住吧这样子。那他对他们就会自嘲啊，哦，有可能哦，有可能我头发太少了什么什么，就是那种日式搞笑，他就讲说。有可能是我头发太少秃头所以记不住啊，才没有这种事勒、就是这种他们自己会讲自己 cue 自己那个
做梗做梗。
对对对、欸、你知道我最近在听那个广播啊，就是我会听到有一些广播主持人、然后他们的主持风格应该是说他们的讲话的风格就是蛮美式的，你知道讲话的风格蛮美式，他就是会讲说 just like like ok right that's right， 就是他们会加这种语助词。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特色这样子？像我的话，我就可以讲日文的，像 just like 就是，因为你讲 just like 就是有点像是在你给自己一点时间在想事情这样子、啊，就像是然后在其实那段时间你也在想事情。那日文的话就是可能会加个然后给一些反应就是，这样子。你可以试试看台湾的那个台语的反应。
台湾要怎么讲啊？就丢安呢，丢安呢，大概是这样子。
对，丢安呢，丢安呢。
对啊，像日本的这个，他们这个文化就是这样，丢安呢，大概像这样。
所以我们等一下那个开始主持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一个叫日式风格、台日风格这样子。
对，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进行接下来的节目。
对啊，每一次啊，你知道每一次你都说，干我要去日本找你，我要去日本玩啊。结果你每次跑到冲绳去是这样，我又不是住冲绳。
不是我真的很喜欢冲绳，我觉得冲绳很不错。然后又老实说，就是因为就是。都跟不同女朋友去
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是不是？
对，就是可能前女友就说：“去哪里玩啊？去冲绳我觉得不错。”那通常来讲，你可能下一次就要去别的国，可是又换一个女朋友了，就是说那又从冲绳开始，丢安呢？
那你会不会就是说， 其实那个地点你去过，那你要装作没去过这样子。
哦，不会啦，不会啦，我是很公开透
明。你会跟他说，这个地方我跟我前女友来过，你直接这样跟他讲啊？
没有，我就会因为以前是刚好还有其他人嘛，像那时候我跟小四一起啊，然后我女朋友就会故意说，哦，这里来过嘛，跟谁谁谁这样。我说，哦，对啊，跟小四啊，就是我就故意这样。
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提到前女友，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就是你绝对不要提起，就是说，我跟前女友来过，超白目了，好不好？对啊，而且像你跟奶妹，干每个人都说我要去东京找你啊，那个什么，去东京带我出去玩。然后结果我说，你什么时候要来？哦，我会去日本啊，啊是哦，那什么时候啊？下个礼拜或者是说三月或几月？是哦，那你住哪？哦，但我要去冲绳。我干妈的！你们只是讲讲而已嘛。
我觉得我跟我奶妹就是有这种缘分，只可惜还没有相遇这样子。
哦，看你们，那你们两个都在台湾啊？
算了，他又不喜欢台南，
真的。
而且最近因为开始要跟你一起做 podcast， 所以我其实听了很多那个，也没有听很多啦，就是主要都听那个台通嘛。刚好有一天我听了台通，然后又听了那个古埃。然后台通就有讲到说，有一些粉丝就在问他们说，我们的这个台通的粉丝有没有一个称号称呼？就是像比如说五月天叫五迷嘛，然后台通他们就说，我觉得我们没有想要就是命名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名字，就他们就不想，他说随便你们要怎么叫，反正我们没有要这样做。然后刚好古埃他们他那天也讲到了这一件事情，他好像是矮友吧，他们好像要叫矮友，
矮友
我也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但反正古埃也说，我不 care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奶奶说的粉丝可以叫什么？后来我就想说，叫奶粉啊，奶粉不是很不错，
不错不错
奶粉就对啊。
奶粉不错那这样我的那个封面是不是要换一下？我的封面是不是要换一下？然后直接换一个，就奶奶说，然后变成一罐奶粉这样。
没有奶粉是给粉丝的，应该是粉丝自己要那个来创作，讲的好像很现在很多粉丝这样。
对如果有很多粉丝的话，就可以就是我们自己有配合工厂嘛，你可以做那个就是宣传用的毛巾啊，然后做 T 恤啊。然后上面就是印那个奶奶说的 logo 这样，然后一件衣服卖500块这样。
你已经想到这么后面了？
对对对对，一件衣服卖500块，然后然后我们还要开个那个见面会这样子，你一定要凑，然后一定要凑到我回去的机票钱哦，不然的话我再回去是不划算的。
也有可能是在日本见面啊，然后我就说，好，那我飞到日本，然后你就说，你现在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我在冲绳，
干。然后受难的
啊，对啊，那样。对啊，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就是来做 podcast？
哦，其实当初是怎么样？其实当初我一直以来都听很多 podcast 的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干，我一定要，我也想要有一天我也要做一个自己的节目。其实我以前10年前啊，然后我在听那些什么青春点点点的啊，或者一些其他广播电台的时候，我会觉得，干做这个。好好玩啊，不错。那时候我有兴趣，可是你知道，就像是你那个时候想要突然说啊，我想要当明星，我要加入那个电影圈、电视圈，我要上电视。可是你怎么上？你怎么你说想上你就上了，对不对？不行嘛。可是现在这个平台出来了，就变成说你任何人都可以做，想曝光很简单，但是要成名很困难。对，然后我一开始的内容啊，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很迷老高，你知道，那时候我刚好在看老高，我就觉得说，干，我小时候也是个好奇宝宝。我跟我妈出去的时候，小时候啦，就是那种可能幼稚园啊、小学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妈讲说，妈，那是什么啊？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一路上一直问，然后我妈都问得很烦，你知道？然后
你妈就是一个很不耐烦的个性啊。
问到后来。我妈直接买了一个10万个为什么的录音带给我然后我家一堆百科全书，然后我一天到晚在那边翻啊昆虫啊什么那个机器啊机械这样子啊。对。 然后我还是照样问他这样子。对，那我就自以为自己好像懂很多冷知识吧。然后我就想要做像类似，其实我一开始是类似想要做老高那样的节目。对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怪来这的老高，欢迎来到怪来这，我是老高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一开始才是做那些什么猫啊，什么什么伊隆马斯克啊什么的。
对对对，
对，想要讲一些比较深入的。干，那个真的超麻烦的
啊！真的吗？
真的很，就是像我这样跟你聊天，有些人可能想要听有知识的内容，或者是想要阅读啊，或者分享故事，或者是什么两性对谈啊、访谈啊，类似这样的节目。可是我觉得也会有听众想要看，就是闲聊的，想要听闲聊的节目吧。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这样做这样轻松，我轻松，你也轻松。真的，我之前在做那些稿啊，我一个礼拜大概花三四天一直在弄那些稿，然后呢，你讲出来内容又不是很自然，你知道？
你们在日本会打麻将吗？
比较少啦，
应该是长一样的吧，对不对？
啊，是长一样，可是他那个牌组好像有点不一样，我忘记日本是不是13张牌了，因为台湾麻将16张嘛。按你那个日本好像是13张，然后中国麻将是不是也是13张啊？
我忘记了，香港是，但我不确定中国。
对，但是日本呢，其实说真的很少打麻将，因为他们会觉得在家里打麻将很吵。
很吵？是哦。
他们会觉得，因为像你自己也知道，你在台湾隔音算是不错，日本隔音有点差。台湾隔音很那么好，你打麻将你隔壁都会听到，就过来骂了。而日本的话是更吵。对，然后附近人会一定会来骂，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你连在家里都不希望会麻烦到别人，会去打扰别人这样子，连在自己家里他们都这样子哦。
是哦，
对。可是像我家附近啊，是蛮多中国人住的，我家附近的车站是蛮多中国人住的，所以说它里面会有一些就是麻将馆
哦。
对，它有麻将馆，一进去就是十几张桌子啦，很多人，很多老头坐在里面打麻将，然后他们还有用那个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有用监视器监控每一张麻将桌，然后有一些影像还会直接放到大街上的电视给你看，这样子
哦。是哦，
对对对，不知道那个当然放到外面的电视就要吸引你进来的嘛，里面的话不知道是不是要监控说是不是有人作弊啊之类的。对，那当然啦，那个应该是没办法，不能赌钱，不能明目张胆的赌钱这样子。
对，
就像爬进狗一样啊，爬进狗它就是。其实你也是赌钱，只是你就是花钱去买钢珠这样子，是用另外一种，用另外一种名义，对对对对，用另外一种名义来让你合法赌博。
哦，
啊，麻将的话，他应该也是玩那种，也是筹码的吧？然后其实我有点怕去这种地方，我也想打麻将啊，可是其实你就跟朋友打一打就好了。
对，
如果说你真的要很想打，没人陪你打，你要去到那种地方的时候，我又很怕说，我一坐下来。干，那三家是串通好的，你知道？就国片的情节，那三家是串通好的。罗兰度，我就是罗兰度，一坐下来就要被吃了这样子。
你明知道我听白板还打白板，我看看你是什么牌，这样子。其实像我们在台湾就蛮常打的，然后可是其实有时候。因为麻将你就是一定要四个人嘛，你有时候就是缺一个，你就三缺你就啊、找不到人，那真的很痛苦。然后有时候可能真的你就是怎么样都找不到，然后最后就今天取消。然后呢，上个礼拜就是因为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是以前我们系篮的学长嘛，系篮你的学长啊，我的同学，然后呢，那时候我就在开车，那刚好我载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学姐，就是我系篮经理。然后呢，我朋友就打电话过来，他就说：“那个我们现在还是找不到人。”然后他就问我说：“那就是
我大概几点可以到？因为我是吃完鸡就从桃园马上赶回那个台北去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学姐就在旁边笑，然后我朋友就说：“旁边有人是不是？”我说：“对啊，我学姐。”就他就说：“学姐，不然一起来打吧。”然后后来我学姐说：“好啊。”结果你知道我跟我学姐。上一次跟他说到话可能是起码2年以前，然后只是因为刚好他跟我住很近，然后新郎就说那你方不方便顺便载他一起去参加婚礼，所以我才在前几天有稍微跟他赖说那个我们几点出发什么什么，就没有到真的很熟，结果他突然就变成我们的牌卡。所以我们就 你知道我们就是还在那边，就是说，哎、欸，婚礼今天好像还蛮早开始的、哦，那这样我们应该九点可以走。然后旁边就有人说，哎、欸，你们为什么要急着走这样？然后我觉得，哦，我们等下去打牌，就觉得想说这两个人是有拖长赌博这样。对，然后后来我们就结束，我们就开车过去。后来我们本来约十点，我们不到十点就到了。嗯，结果因为我们当时为了怕这个找不到人，然后就多找了很多人。嗯，最后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总共有七个人、嗯、打一桌麻将。啊，对，然后我学姐说，那我来干嘛？这超尴尬的，
你叫人家去，然后人家没办法打。
然后后来我，但我就是让学姐打，我就在旁边看这样子。啊，对啊，
但我现在怕有点无聊哎，
有一点、啊。
太浪费我们时间，浪费了我们两分钟。哎、欸，昨天那个韩国瑜那个罢免法案不是通过了吗？
对，投票通过。
哎、欸，看得超嗨的，就是台湾史上第一个被罢免的那个市长，我觉得超有历史的这个意义的。
但我觉得他真的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死到临头还是不悔改
哦，对对对，而且他很北兰的是，因为高雄市民是多少啊？200多万人是不是？然后他很北兰的是哈，因为这次不是说90万票通过吗？然后他竟然就是
对，
他就是嘴很硬哦，他硬要讲说谢谢各位没有去投票的130万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剩下的130万人都是挺他的，不管你没有投票，你也是被他 Q 进去说你就是挺他的意思，所以你没有去投票投罢免的票。
对，因为 有一些那个就是他讲完这些言论之后，就有人在网络上就说、嗯、哈哈，你们这些人不投票吧，现在都被归类成韩粉啦、啊。就很靠北。
对啊，我觉得哦，怎么会有人这么不要脸啊，就是你都已经讲错了，我觉得错就错，你就直接讲，就承认错就好了。你还要在那边嘴硬、哦、我没讲过、啊，你有听你从哪一个地方听到的？
对对，明就有影片，
对，都有影片，然后到处都有记者，都有。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你在那边跟人家凹说，啊，你从哪里看到的？啊，证据拿出来、啊，影片嘞，声音档嘞、啊，都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你又你又无话可说，然后开始那个。欧龙谁
就开始说是民进党在阴谋这样子，
对啊，
对啊，他昨天就是说他有什么两个感谢、三个遗憾，还有一个祝福啊，
哦，这么多，
然后对，两个感谢就是什么感谢，比如说就像你说的那个剩下130万没有出来投票的人，嗯、然后第二个感谢就是说啊感谢他幕僚，然后遗憾就在那边讲说什么。哎、他很遗憾啊，民进党现在全面执政，然后不好好专心在国家的事情上，嗯、然后就只专心在罢免他这样子、嗯哼哼，就想把他弄掉。嗯、我想说，啊、靠，你这蛮会讲的，我想说真的是很不要脸的、欸。然后现场就有很多那种拥护者有到场啊，嗯、就那边韩市长加油，韩市长你做得很好，这样子，然后想哇。真的太可怕了，政治的力量。
我觉得很恐怖的是，一样都在同一个台湾，为什么会有这么……就他们就像活在不一样的世界，你知道吗？
就真的很平行时空的感觉，对不对？
就是明明就做不好，什么都没做，韩粉就会硬凹在那边说：“没有，我觉得他做得很好。”那你觉得他做得哪里好？我觉得他就是做得很好，我不管，他就是做得很好。
对对对，
啊，那你举出一个例子啊？现在路面那么不平，到处道路坑坑巴巴，没有，我觉得很平。那、啊、你这样放眼看过去就是坑坑巴巴的啊！而且高雄市之前不是还淹水嘛，他也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啊。然后就有人睁眼说瞎话說，说、啊、没有啊，我那阵子我都没有看到淹水啊，真的是没拿他们没辙，你知道，讲话讲不过他们。
因为像之前就有那个韩粉说、哦、他有清水沟哎、欸，他怎么样怎么样，就说他亲力亲为，但我就觉得啊，所以这个大家缴税然后。缴给你，你赚那么多钱，然后只是叫你来清水沟嘛？就不是嘛？清水沟可以有其他人做，你应该是要大方向的去领导啊。然后我想说，你一直讲那种边边角角啊，他有清水沟，他有干嘛？哦、啊，他啊，那我每天捡一张垃圾，我都可以当总统。
对啊，而且他，哎、欸，清水沟他一个人能清多少？一定是要就是什么政府团队，然后用一些什么预算下去、
啊，
然后全面清水沟，然后给。让所有的市政，让所有的市容变得更好嘛？啊，你一个人去作秀，我觉得很没有意义啦。
真的，确实是。
对啊，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在看，就是这种台湾的新闻、台湾的东西，我真的超想念台湾的。所以我一开始就会一直讲到那个吃的有没有？干，我超想吃，我自己在家做蚵仔煎，我自己在家做蚵仔煎啊。 哦，那个酱就是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蛋跟那个蚵仔炒在一起啊，主要是酱嘛，主要是那个有点像是像甜面酱那些那个东西，就是你要做的甜甜的，对，然后淋在那个蚵仔煎上面嘛。
你这么厉害哦？
没有，你就是在家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被你在隔离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是你的那个厨艺就会上升了，你就会点
就有这个技能了。
对，然后之后呢，你就是稍微会做其他的料理啦，例如说卤肉饭啦、然后还有什么卤肉饭。
你是不是就是一直吃卤肉饭而已，所以才胖了五公斤？
没有啦，卤肉饭啊，我自己煎牛排啊。
哦，真假的？煎牛排好像就还好一点
啊？是吗？
本来以为会说哦，我就弄个凤梨虾球啦什么，就突然又煎牛排，煎牛排好像真的还好。
好了，我多学一些点啊！我上次有看到那个怎么炒乌龙，我也会啊。还有一个什么、
哦、真的、哦、
什么逢甲夜市的美食叫什么什么炒蛋煎面，
蛋煎面，
对，蛋煎面，它的内容就是说，你一开始是要用，你一开始先把面给煮好，你一开始先把面给煮泡面煮好，然后呢，你就把泡面拿出来，然后之后你把蛋丢进去，然后用油，然后煎，然后蛋稍微有一点成型的时候，你把面放在中间开始煎
啊，
对，就是蛋包着中间，里面包着泡面这样子，然后你要加一些就是泡面它里面本身的佐料，然后最后可能最后再淋上那个美乃滋这样子，就是一个很肥的料理这样。
它其实就是像蛋包饭，只是把饭改成面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类似像这样。其实对啊，然后我是觉得看起来蛮好吃的。然后我是看那个那应该是一个 YouTuber， 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然后他做出来的，他每次做完之后他自己吃，他说我觉得我做的都比夜市做的好吃。他每次的评语都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 看起来真的超好吃，而且他就有点胖，你知道吗？胖胖的人做出来的料理，跟他吃，对他吃东西的样子，就觉得看起来超好吃的。
但日本不是现在都有很多那种很奇怪的料理吗？你也可以去试着做做看啊。
什么日本很奇怪料理？干，可是那些料理，就我知道那些料理啦，那很多都没办法做的，很多人很难在家里做得出来。
例如说
像无印良品，他最近有推出一个新的零食，不知道你们听过？叫做蟋蟀鲜贝。
哈？
对，蟋蟀鲜贝，然后它一包是190块日币，大概台币多少啊？50块左右吧。对，然后它就是用可食用的蟋蟀，然后去做磨成粉，把它们死掉之后，不是死掉，它们就是对，应该是把它弄死之后，然后干燥，然后干嘛磨成粉之后呢，融在那个就是饼干里面这样子，你看起来是没有蟋蟀的那些东西啦。
那干嘛叫蟋蟀干贝？
你说你是说它可以
干贝？不是你吃起来又没有什么蟋蟀味？
对，不会有蟋蟀味啊！最好是我弄出一个东西，就是要让你吃起来就是有蟋蟀味。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给你一个是干贝嘛，还是鲜贝？
鲜贝，
他给你一个鲜贝，跟给你一个蟋蟀鲜贝，你吃起来如果感觉都一样，那我就给你一个鲜贝，然后我说这是蟋蟀鲜贝，这是蜈蚣鲜贝，你也吃不出来啊。
对，可是他必须要告诉你它的原料是什么啊。
是没错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完全不用告诉你内容，我就直接卖给你说这个是新产品鲜贝啊，有点虾子的味道，这样子啊，海鲜风味这样。你这个想法就是，你有没有看过《北国列车》？
没有。
你有没有看过那一部？就是应该是韩国电影吧，里面的演员都是美国人，应该算是韩国电影。然后呢，《北国列车》它就在内容就在讲说，全世界都已经进入冰封时期了。然后只有一条列车有办法跑，那条列车很长很长很长，而且那条列车是可以横跨五大洲的列车，它可以绕地球一圈的列车。所以他们列车从头到尾都在地球上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那个列车里面住了很多很多人，基本上是一个城市的那么多的人。那他们在里面一直跑，一直跑，要怎么样获得食物来源？对，然后他们里面呢就有分很多个阶级哦，就像以前的封建时代一样，你要有什么国王啊，然后什么骑士啊，什么什么，然后最下面就是平民，最下等的人。他最下等的人在干嘛？他们就是做杂工嘛，生小孩啊， 然后就吃一些很便宜的东西。他们都在吃蒟蒻，他每一餐都在吃蒟蒻，热热的蒟蒻，他们只有这个东西可以吃。他就跟他们说、哦、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是人工合成的东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因为北国列车，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干，为什么我们一生出来就要当就是平民？为什么我们一生出来就是要在最火车的最后一节当就是平民这样子了？然后他们就有人就是发起反攻的号角，吹起反攻的号角，对，他吹起反攻的号角，然后呢就往前杀，就要杀到火车头这样子。那他们像他们里面呢，就是因为外面世界都是冰封的嘛，所以你只要他们基本上是没办法打开车门，你只要打开车门，所有人都死了
啊、哦，是哦，
对，然后他们就只能在里面活动，他们就往前杀。然后杀到下一层，下一层之后发现，哎、欸，他们的生活过得还不错啊，干嘛？再往下杀，再往下杀，你知道他们杀到某一层，那个地方是食物制造机。嗯，然后男主角就有看到他们食物来源是什么，就是
是人，
不是，就是一堆蟑螂。看，你知道他们就是那一堆蟑螂，他就从那个食物制造机的那个缝隙里面一看，看里面就是蟑螂在里面爬来爬去，然后很多，然后一直在搅，就是那个机器在搅拌，然后呢？然后就后面的运输重带就输出来，就是咖啡色的蒟蒻，咖啡色的热腾腾的蒟蒻，然后送出去。然后那些平民看到蒟蒻说：“哦，我好久没有，因为一天就是一颗，一天就是一颗到两颗的蒟蒻可以吃。嗯”他们就是把那个东西当点，当做一个正餐这样。然后大家都看到哇，热腾腾的蒟蒻，然后所有的平民就冲上去开始吃。然后就只有主角看到，干，原来原料是蟑螂。对。然后就是这部片，我觉得蛮好看，但我就是目前是只是爆料到这边啦。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一趴。
很恶心哎、欸。
对啊，对啊，没有。可是我觉得以后如果这个世界变成了，因为总有一天，因为我们人类太贪婪了嘛，我们使用太多能源了，基本上总有一天可能会食物短缺，除非你人类变得少，不然的话你的食物一定不够。那你势必总有一天你要开始吃那个昆虫，因为昆虫是最多的嘛。对啊，你势必总有一天要开始吃昆虫。像这个蟋蟀啊，它大概。到可食用成虫的天数大概35天，35天你就可以把它抓来吃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变得好像老高的节目？
对，那为什么他要选择那个蟋蟀？原因是因为它是杂食性的嘛。嗯，那你知道日本它就是浪费的全亚洲啊浪费的第一大国。嗯，就是基本上你在便利商店啊，你看到那种过期的食物啊，嗯，它快要到过期的，例如说你早上开始卖三明治。
对，
大概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他还没卖出去的话，他就会在上面贴那个，就是便宜打七折啦，或者是打几折的这个金额会出现。然后如果说他还是卖不掉的话，他就会直接丢掉。哦，你只要过期就，然后像有一些寿司店的话，他就是转一圈出去，他没被拿掉的话，他就把它丢掉。
真假的？
对啊，他就是这么浪费啊！出去绕一圈旋转寿司嘛，出去绕一圈没人吃，就把那个丢掉。
哇，
你看多浪费！
真的好浪费。
对，那这些食物啊，集中起来，然后他们的想法是说，因为他们养了一堆蟋蟀嘛，你把这些浪费掉的食物都给那些蟋蟀吃，啊，蟋蟀又会长大，然后长大之后35天后又可以拿来做鲜贝，他是用这种环保的概念了。
这样真的算环保吗？
我觉得算是环保吧，因为如果说大家愿意接受这个蟋蟀鲜贝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是环保的。
可你与其给蟋蟀吃，你为什么不干脆就给大家吃，免费给大家吃的？
不是，日本人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说，像过期的食物我给你吃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要负责。
哦，是没错啦。
那我要怎么负这个责？其实他们也不敢负责任了。说真的，他们不敢负这个责任，所以他们也不会愿意去碰触这一块。
也是，他们就是比较拘谨一点。
对啊，对啊，对啊。欸，那你常去冲绳啊？他妈的，你常去冲绳啊？你有没有吃过海葡萄？
海葡萄那是什么啊？
干，你不知道海葡萄？
我不知道欸，海葡萄是什么？
它就是一种海草。它只有在干净的水域才有，所以基本上台湾是吃不到，只有冲绳才有。海草的它的叶子哦，它的叶子就是一颗一颗小小的，有点像乌鱼子的感觉啊，不是乌鱼子，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虾子虾卵，
就是鱼卵那种，
鱼卵那种感觉，一颗一颗的这样子。然后它整个都是绿色的，所以说它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串，然后绿色的。葡萄很小很小的一颗一颗，然后你咬下去它就爆开嘛，爆开里面它那个有点像海水，有点咸咸的，对，
是哦，
在冲绳到处都是个料理啊。他们最有名的就是海葡萄冻饭，就是他把海葡萄在你的饭上面铺一层，然后淋上酱油，你就可以直接吃。
这样讲好像有吃过哎，但就也不知道那叫海葡萄。
对，它在日文它就叫做海葡萄，就是海葡萄的意思。基本上不止在冲绳啦，我在日本的 Costco 也买得到，一盒大概1公斤到2公斤吧，好像就是2000多块日币这样子。
一次一两个月蛮吃起来蛮爽的，
很爽啊！就是因为你去冲绳的时候，你叫一碗海葡萄冻，可能你会觉得哇，它上面给那么少，你知道？嗯，那你自己如果自己买的话，就干超多，你可以自己加到满出来，跟山一样，这样多爽啊！
欸，那你可以买那个海葡萄，然后加在你煎的牛排上啊。
啊，你说把它当罗勒的概念吗？
之类的，啊，或者是加在卤肉饭，这就是创意料理了。
可以哦，
对啊，
就台式料在台日料理，就海葡萄加那个，
对啊，
卤肉饭它不是会放那个腌黄瓜？因为其实有很多不吃腌黄瓜哦，啊，我们就把它换成那个海葡萄，有没有？
对啊，
哎干，然后一碗卤肉饭，大碗卤肉饭在台湾50块台币，然后你加个海葡萄给它卖80块，
也才多30。
哎，两根海葡萄卖30块很贵，
真的吗？
真的啊，我那个1公斤就2000多块日币而已。
哦，也是，
所以是很划算的。对啊，你来日本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就是金枪鱼的眼睛。
我蛮爱吃鱼眼睛，但我没有吃过金枪鱼的眼睛。它是很大颗吗？
对，它非常非常大颗，它就是大颗到可能就跟你的手掌一样大。
这么夸张？
就是你的手掌啊，不包含你的手指头了，可能就是你的手掌那一块那么大这样子，也可能是女生手掌那么大，它真的很大。然后，而且我跟你讲，日本人很爱吃生的，但他这一颗鱼眼睛吃给你吃生的，你可能就淋一点酱油，然后你就直接生的直接挖他眼球。哦，对啊，你在超如果说你在超市买冷冻的话，一颗好像就1000块日币，其实蛮便宜的。说真的，我不太敢吃
啊！我会很想试试看诶，
生的诶，
对啊，还是会想吃啊！我去年不是前两年去韩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很想要吃那个生章鱼
哦。那，啊，结果呢？你有吃到吗？
后来没有，因为我同事一直就是吓唬我，他一直说：“我跟你讲，日本韩国人他们每年都要打那个就是疫苗。”因为他说那个章鱼太多寄生虫，他说他们每个人都有打疫苗，所以他们都可以吃。你是观光客，你不要吃，因为你没有打疫苗。然后那时候听了就怕，想说啊，算了，不要吃好了。但是现在想一想，看你这怎么可能啊？我才不相信，欸，最好是啦。但是确实，他就是可能真的不是太卫生，而且我觉得日本跟韩国的差别就在于韩国在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有点担心他到底卫不卫生，或者是他有没有严格把关，所以后来就没有吃。而且我后来就想到，因为他还是活的，然后他的吸盘还是会作用，他如果就吸在你的喉咙上面，干吞不下去
哦，真的
就是，可能会噎到，
所以你要在嘴巴里面就把它咬烂，然后再吞下去这样子。
对，就是专找他的那个吸盘，然后一直狂咬烂这样。
欸，你知道下一次如果你真的有机会来到东京的话，我带你去吃那个生的透抽
哦，
对，生的透抽，然后是会真的会还活着会动的那一种，
可以可以，
超好吃，真的那个真的蛮推荐。所以你在日
本也有打那个疫苗吗？
有啊，我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就要打疫苗。
对啊，不然你们怎么吃生的透抽？
对啊。欸，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食物啊，就是在台湾目前也有，在台东县那边，它那个食物叫做七龙珠火锅。
七龙珠火锅，
就是那个七龙珠，就是真的是那个七龙珠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对，卡拉多基纳索
Hold your head，
对，那个它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火锅，然后上面摆了七颗龙珠。就是你看到它就是橘色的，然后上面有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七颗星这样子。
哦，好屌哦！
对，然后它那个七颗其实就是由 鸡跟猪的那个胶原蛋白去做
啊。
对，然后在台湾的话，一颗龙珠是卖50块台币啦。对
哦，它有分开卖的。
对对对，就是你要追加的话，如果你要追加啊，干我还想再吃两颗四星龙珠之类的，然后你就可以，
就是阿哥，我四星龙珠刚掉地上，我要再集一次，
对对对，
就再买一颗四星球这样。
对对对对，你就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你就是花50块再买一颗这样子。那台湾粥真的比较便宜啦，日本的话就是你一锅好像一个人吧，平均一个人要花3000块日币
啊。
也就是大概台币1000块左右一个人。
哇！
但是说真的，这一个这个价钱算是很普通的。就你一群人4-5个人一起出去吃饭，你花3000块，基本上是很基本的，3000块日币啊！
哇，真的哦，
真的啊！
我们吃个火锅大概200-300块就还差不多了。
对对，你说吃200-300块台币，然后日本的话。平均你跟大家聚会一次，你大概就是要花1000块台币左右，所以大概差价格是差4倍左右。
对，
然后啊，它还有日本还有另外一种料理，蛮恐怖的，叫做炸龙源。它龙源呢，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就是在家里可以养那种龙源。对，当然不是那种你看到的什么白化六角龙源那种，就是很一般的那种，灰黑色的。哦，然后，有4只脚，然后肥肥那种娃娃鱼，哎，娃娃鱼跟龙源是一样的东西吗？
我不确定耶，但台湾也有龙源啊。
龙源跟娃娃鱼是不一样的啦，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它长得太像
了，哦，是不一样
的。对，它长得太像了，所以可能会被混淆。所以，日本他这边在卖的龙源呢，它是就是龙源，可是我刚刚上网查了嘛，他是说龙源好像有一些有毒啦。对，
哎，
那我小时候是养过娃娃鱼啊，就是它就是肥肥的，然后很大只，然后。它会一直发出小朋友的声音哦，所以它叫娃娃鱼
哦，是这样子哦。
对，它会一直发出那种，这种声音，真的。所以，对，我当时就是我们把它养在一个水盆，
对
啊，平常你经过它，你就听它发出这种声音，这样子，
嗯，
就是蛮有趣。我那时候很小，那日本的话就是有这种料理，它一份大概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试试看呢、啊？这一份大概6000块日币，
哇，其实不便宜耶。
对，6000块日币相当于台币2000块左右。
对啊，会想试试看，可是，但真的有点可怕。
而且它是整只哦，它没有处理，它应该是有可能有毒或者怎么样，它拿掉或者是胃袋拿掉，然后剩下就是整只那个形状都还在，
它形体是在的。
对对对对，包括它那个腮后的那些触须也都在。
哦。
然后另外日本还有别的，还有一个料理叫做。霓虹乌龙面，霓虹乌龙面它是怎么样？它就其实啦，它是一个噱头，它就是一个乌龙面而已。我相信味道应该差不多，就是一般乌龙面的味道。可是它就是样子啊，因为它是用蓝色的豆腐去做的
啊，
它就是乌龙面，它有调色，然后呢，它上面再摆了一个蓝色的豆腐，所以它整碗面呢，你的面条是粉红色或者紫色，还有蓝色，你整碗面看起来就是蓝蓝绿绿的感觉。对啊，我是不知道他做这个料理要干嘛，应该只是一个噱头，应该不会是一个主食啦。那看起来就超没食欲的、
啊。对啊，光想象就不想吃了。
对啊，你知道麦当劳啊，为什么他要用红黄配色吗？原因是因为红色跟黄色是让你比较有食欲的，
是
会让你比较有食欲的一个颜色，这样子。就是你进去他所有的摆设，包括可能它的包装纸啊什么的，是用黄色的话，会让你更有食欲。然后科学家也有研究过，就是说，如果你家里的盘子哦全都换成蓝色或绿色的话，你会吃的自然而然吃的比较少一点。
哦，
就是你如果你要减肥的话，你把你家的盘子都换掉了，对，你把它换全部换掉，换成蓝色、绿色，或是那种不要是那种看起来很好吃的颜色，基本上哦你就自然而然就瘦了这样。
对啊，然后我记得。好像年初还是什么时候有看到说，现在就是他们一直在日本，现在一直在做那个珍珠奶茶料理。
哦，对啊，因为之前啊，前一阵子，大概在1年前、2年前的时候，日本的珍珠奶茶突然爆红，你知道吗？第一个出来的是 Coco，Coco 很在台湾很一般嘛，对不对？
对。
然后他在那个涩谷的正中央，涩谷的步行街的正中央摆的一个没有店铺，它就是一个。就只是一个外卖的窗口而已，然后他就是在那边排超长的队伍，然后每个人都要买珍珠奶茶， 然后在那之后呢，可能就是像贡茶、什么什么茶，然后、什么什么祖母绿，不是祖母绿啊，那叫什么？
珍珠丹，
珍珠丹。珍珠丹，对对对，那这些也都出来了
哦，真的哦，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饱和。我觉得台湾很屌的是，就算台湾到处都是珍珠奶茶的店，可是还是会有人去开。
嗯，
我觉得他们的商业的那个思考模式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觉得很屌。那在日本的话，我们是已经开到饱和了，已经没有人要再开，真的不建议再进入这个市场。像台湾的什么美而美啊，什么美尚美啊，什么美又美啊，这些东西，他们到处开，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很必要啦，因为你一个小区附近就是要有一家珍珠奶茶店会比较好这样子。我真的一直听到你妈的声音。
对啊，她
要用塑胶袋啊？
没有在洗手，
还不要顺便洗个澡、啊？那这一些早餐店呢，就开的到处都是，然后日本也都到处都是嘛，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发展一些别的料理，他们就把珍珠啊拿来做，例如说加在蛋糕里面，
嗯，
然后不然就是那种蛋挞，珍珠的蛋挞。
你说这还好，但是他还有一些是做咸的料理，那个我就想不透。
像最近啦，我看新闻是有看到那个珍珠的欧姆蛋，
啊、
对，干那个这个料理我也是想不通，还有我觉得一个更奇葩的是珍珠麻婆豆腐，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又咸又甜又辣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什么啊？还有他们会直接把珍珠丢到饭里面去炊饭，就是有点像我们就是做那种什么香菇炊饭或者什么五谷米炊饭，他是直接把珍珠丢下去炊饭，
所以这几种你有试过吗？
没有啊，我是没有试过。我是台湾人，我就对珍珠就还好嘛。我平常就是平常想吃多少珍珠吃多少珍珠，我还要去吃珍珠汉堡，吃什么干嘛？对啊，
就体验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也跟他们民族性有关啊，就是日本人的个性就是，基本上一个小东西他们要研究的很透彻。
对。
对，那包括这个，最近在流行珍珠，他们就开始想说，这珍珠可以做到什么东西里面啊？做到，对，就是他们会想到很深这样子。
哦，
一个工厂在生产钉子，可能他一辈子就在生产钉子，
嗯，
然后就是把钉子做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厉害，这样，这就是日本厉害的地方，
很钻研。
可是呢，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觉得蛮容易倒的啦，因为你没有可以就是很好的一个弹性去，例如说去适应别的市场这样子。
就他还没有找到可能突破点的时候，他已经就是经营不下去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像我之前看过木村拓哉，他演过一部片叫做《无价》，日本日剧啦。然后他的内容就在讲说，他是一个业务员，然后他就是公司。他好像我忘记了，他是公司把他裁员了，他就瞬间就没工作。他是一个大公司，他在一个大公司里面他被裁员了。然后他回家之后呢，他家的不知道为什么瓦斯就爆炸了，然后他瞬间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然后又没有工作的人。当天晚上他就是睡在公园里面，然后很冷嘛，然后他还是隔天他还是没有工作，他还是一样。然后在第二天。他开始就发现流浪汉，为什么流浪汉都要拿箱子？然后他也去拿箱子跟人家睡在路边，然后就觉得，看纸箱真的超保暖的，好棒哦！他就跟他自己做了一个纸箱的那个城堡，他就睡在里面这样子。后来呢，他就是也是到处跑到处看嘛，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工厂，他们是专门生产那个保温杯，他们的保温杯就是可以设计的很屌很厉害，然后但是要花很高的成本。然后他看到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超棒的啊，为什么你卖不掉？他就发现他成本非常非常高，然后他就觉得要试试看，要卖卖看这样子。他在那部戏里面的工厂也是快要面临倒闭了这样子。说真的，因为我不懂保温杯的市场啊，但我不知道他工厂还可以做什么。可是他就只有保温杯，然后保温杯的那个。可能中国制的又太多了，然后日本工厂经营不下去之类的，类似这种故事这样子，对，就没有什么弹性，你只能做这个，你只能做更好的商品，更贵的商品，要看消费者能不能接受这样。
懂。
然后日本它还有另外一个食物叫做食人鱼拉面。
食人鱼
就是你在水族馆看到那个食人鱼啊，它把整只食人鱼，就是其实它就是一碗面啊，然后上面放着一个食人鱼这样子。这碗面我也是没吃过，因为它这个应该算是很稀有的料理。如果有遇到那个餐厅有遇到的话，我应该会试试看。对，然后那个食人，因为食人鱼它是淡水的嘛，所以基本上会有一些土味。然后像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些土味的鱼，我们就基本上是不太喜欢吃嘛，淡水鱼。对，然后它的话就会把它腌制啊，然后再风干啊，然后之后它再加一些柠檬。后来呢，它就会直接把它放在拉面上面这样子。然后一碗拉面就要5500块日币左右，
哇，
就是1000多块台币，比你吃火锅还贵。
对，可是这个就会蛮想吃的，
对，就是想试试看，对不对？就是蛮稀有的，看一辈子也没吃过食人鱼，只有可能被他吃，
只有可能被
他 吃，
没错。
对，那不过食人鱼它是因为只有在巴西那个南美洲那边才有啦，所以它运过来运到日本这边会很麻烦，然后你还要检疫啊什么的，然后来到日本的话，那个运费实在太贵了，
成本很太高。
对，它是一碗才会这么贵这样子。哦。然后日本它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这个生鱼片，因为你吃到的生鱼片不是就是鲑鱼啊，或是什么
尾鱼啊什么的，
对，尾鱼啊什么虾、红虾之类的。哦，日本的它还有那种海狮肉，
海狮欸，
对，海狮肉还有海豹肉这样子，
就那种呜呜呜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然后，然后还有那个金鱼肉，
金鱼肉
啊，因为你知道，因为日本它以前啊，在二战的时候它是没有，我看有一些文献资料是说啊，好像是某一些民族的这个猎金鱼是他们的传统啊，
嘿，
但是好像。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说法好像不太让人接受。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因为以前在二战的时候，然后日本他没东西吃了，
对，
然后他们就是会去，就是他们会捕到那种金鱼嘛，就是然后那他的肉又这么多，然后他们就直接拿去给市面上的人吃，这样子。
市面上的人是人眼被拿兜售，
不是啦，不是啦，就是直接拿去给。直接拿去给那个民众吃，这样就是它也是一个食用的那个肉，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直有在吃金鱼的习惯。
金鱼算不算保育类吗？
金鱼它是保育类动物，所以说日本它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在被谴责，就是你不能再捕金鱼这样子。我记得它被谴责之后呢，好像才会有冒出来，就是说啊，这是我们哪一个民族啊，我们都是有习惯要吃金鱼肉，要去捕金鱼啊，什么什么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拿一个借口出来了，对，然后反正就是被谴责，他还是会有一点点金鱼肉在这路上，在这世上贩卖。
嗯，
对，
那个民族叫做韩国鱼吗？这边扯这种东西，
硬扯有没有？硬 要吃金鱼肉？可是我觉得哈，我觉得人真的很有趣，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你什么都会想要拥有它。然后想要吃看看，包括食人鱼，哎，有我就吃看看这样子。
对，
啊，只因为它可能卖相不好，或者是很稀有，你就会想要吃吃看。哎，怎么会这样子？对对，或者是说你看到一只什么很可爱的动物，哎，好想养哦。嗯，为什么你要养它？你干嘛没事要把它变成你自己的？
就稀有啊，物以稀为贵啊，就会觉得，
我觉得那个是自然资源啊，你为什么会一直想要把它占为己有？就是我觉得人的那个本身的思想是有点贪婪自私吧。对啊，还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你看哦，日本它是一个浪费大国嘛，很多很多食物都会丢掉，包括你吃东西的习惯，你是不是就是，我相信你的习惯跟我一样，就是说一个东西我们多点了，可是呢你还是会想把它吃完，甚至你女朋友吃不下你还是把它拿来吃，对不对？
对，没错，哦，超认同这个。
对，
所以谈恋爱都会变胖。
对，所以那你就改变一下饮食吧，可能我自己就点中碗或小碗，然后反正女朋友一定吃不下啦，你
就吃
它了这样。对，然后如果说我们还是维持一般的饮食，然后又要再吃女朋友的那一份，
对，
如果是说吃不完，我剩下要把它停停哎，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的身体就不需要这么多热量，你身体又不需要这么多热量，那你又去摄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浪费啊。
哦，
对，
这个角度好像又蛮合理的。
你反而吃了这些东西，你还变胖，那你胖了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例如说什么心脏病啊、高血压、啊、那些三高的病？对，那 像我们比较先进的国家会有这种文明病，就是就类似像它统称啊叫肥胖病啦。对，那在非洲那些国家，他们有些国家是没有东西吃的，他们没东西吃到饿死。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平均的，粮食分配很不平均，就是蛮不公平的，就是有些人饿死，还有的国家是会肥死。对对对，有国家胖死啊，你不觉得哦？如果说有办法把这些食材给平均掉的话，应该这世界上会过得蛮好的吧？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我不希望人类太多了、啊。
你是萨诺斯是？
对啊，我其实其实我蛮认同萨诺斯的想法的，就是人类太多啊、不要讲说外星人那么全宇宙啦，就是包括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多，看你那个粮食分配不均，什么什么分配不均，然后资源利用太多，我觉得真的就像他一样，你一弹指就让30-35亿的人全部消失，这世界上都变得超轻松的、啊。
可是你想哦，我觉得萨诺斯这个方向又有点不对，嗯，你可以一弹指把人口少一半，那你为什么不一弹指然后资源多一倍、
嗯、那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你资源多的话你人类的欲望还是非常高啊。
哦，你说像非洲人他还是吃不到，是不是？结果日本人更胖这样。
非洲人不会吃不到， OK， 好，你可能解决了非洲的问题，那日本这边就可能会吃更多，或者是说我就是会变成一个能源更浪费的状态。
哦，
现在这个世界石油总有一天会用完吗？
对，
现在大家都在想说有没有一个新的再生能源，或者是说更干净的能源可以继续利用、嗯、例如说太阳能发电、
嗯、
但是太阳能发电的功率实在是太低了。
对，
因为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办法，就是说、啊、你照太阳能照一小时你可以用一整天的电量，就是太阳能发电的功率还是太低，所以唯一一个解决根本办法就是你使用的能源
降低，减少人口。
当然减少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是如果你能够把你使用的一个能源给降低到很低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叫我老高。
哇，你是老高。那我就是小莫。
对对对对对对。
嘿、hey， 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对，然后那个你知道有一集很好笑，就是就因为老高他会剪片嘛。但是
对，
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段他没有剪掉，就是被大家看到。就是他老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对他说，宝宝，我好喜欢听你讲，你讲的我都没听过。然后他就是在撒娇这一段，宝宝，我喜欢听你讲，你讲的我都没听过这样子。然后他跟主题没有任何关系，跟接下来连接也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又没有剪，他就把它放进去了。你就会看到老高很尴尬的那样笑一下，
真假的？
真的真的。然后我就一看到他，我就觉得，看，一定会有酸民会留言，然后就往下拉，才真的会有人留言说，宝宝，我好喜欢听你讲。
啊，哪一集啊？好想看哦！
哦，我真的忘记了，他因为他那个是突然插出来的，就是宝宝，我喜欢听你讲，我都没听过这样子。好、啊，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好了。哎、欸，不对不对，
怎么了？
你看《东成西就》了没有？
哦，我以为这件事情先暂时带过。
看你是韩国语哦。
不是，我觉得你们既然都全面执政的这个 podcast， 为什么还要来专门的在讲我有没有看《东成西就》
欸？哎，那我之前看到有一个那个 YouTube 叫对嘴哥，对嘴哥他很有名，他之前也有拍过一些很有名的那个画面，然后他就有在拍这个韩国语，他讲那个他有一段讲说，我年轻时候的绰号叫草上飞呀、啊，那一段。对，这哦超好笑的，对啊，哎不行啊，你不看《东成西就》，这样我没有办法接下去。我觉得我这样很难跟你做。
好，我会看啦，只是没想到马上就是第二次通告马上又来了，对不对？我突然有一种受宠若惊，想哎，好像不看《东成西就》也有投入这样子。
不行不行，那我们下一集就是要来讲《东成西就》这样子。
好，我们下一集就讲《东成西就》。
对啊，我不会发给你稿，因为我就只要讲《东成西就》，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准备任何东西的话，我跟你讲，下一集是录不出来的、
哦。就是我完全没有声音。
对，你是完全没有声音，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对话。对啊。嗯、哦，对啊，没看过。从头到尾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自己在那边笑。这种的干笑这样子。
OK OK， 好，我会去看。有啊呢。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啊。如果说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分享给我，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或者说你住在日本，有一些日本的比较有趣的事情想要分享给我的话，欢迎搜寻 Facebook 奶奶说，或者是上 IG 搜寻 Nenes Talk N E N E S T A L K， 你可以私讯给我，然后我会在这里分享给大家。那我就等你们来信啦，拜拜，
拜拜。